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天父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卑微的人可以来到神的殿里边敬拜你。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口中，让我和大家一同你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和你的慈爱。我们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我们非常的幸运来到这个美丽的瑞士，瑞士国家呢也是非常富裕的。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数字，就是说在瑞士这个地方呢，忧郁症的这样的情况呢非常的多。我就在想，这么富裕的国家怎么会有那么多忧郁的人呢？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常常会思想，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我呢这个问题思想了很长时间，我也想有时间能够如果神允许的话可以让我分享这个题目。但是在分享我们人为什么活着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来明白我们靠什么活着。在前不久我听到一个非常年轻姊妹，她说她在北京一个同学，大概她这个姊妹大概30来岁，她的同学自己接受了生命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更有必要要来思想这个，我们要靠着什么活着。很多人世人在不认识神之前啊，我以前也是如此，我觉得人活着当然靠吃的了啊，中国人特别喜欢吃啊。有的人呢当然他有别的生活的中心，觉得需要有工作，需要有学位，需要有关系才能在社会上活着或者活得好，没有这些他觉得就没法活。当然其他人可能以为或者是认为要靠锻炼呢，生命在运动呢啊，或者靠儿女啊啊，把生命的这个中心放在儿女身上，或者靠旅游，他就是活着要到处看一看呢。有的人呢要靠医院，因为身体不好要靠着医院活着。有的人呢也要靠着金钱啊，觉得没有金钱万万啊不行，万万不能。有的人当然是这个要靠游戏，你把他游戏机拿走他觉得活不了啊，没有 WiFi 他觉得活不了啊。所以究竟是我们要靠着什么活着呢啊？世人呢因为不认识神有不同的说法，这是我们主耶稣呢他是说我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刚才也念过这个今天这个我分享的这个经文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爱子啊，耶稣被引到旷野40天40昼夜就饿了。耶稣呢应该是在约旦河受洗的，约旦河边上这个受完洗被圣灵引领到这个旷野受试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就是现在约旦河这个情况，这是上个月来的这个 这个吕牧师啊送给我的两张照片，就是现在的约旦河，我们可以换一个，好像似乎什么都没有啊。啊，这是另外一张。4天以后呢，就饿了。这个时候呢，发生一些状况或者出现一些情况，那试探人的这个那些魔鬼上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呢，有些敌对的势力不让我们亲近神。”这个时候就会很，就常常会出现一些试探。还有另外一种状况，经常出现试探，就是我们身体方面或者灵性方面软弱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试探。实际上，这个前面他耶稣刚受洗，跟神的关系很好啊，受是40天以后饿了啊，这试探的也来了。啊，耶稣没有上这个受试探者的当，没有说我是不是神的儿子，也没有说我可不可以吩咐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他马上直接就回答说，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我们常人或者世人很难明白4天怎么还能活着呢？啊，实际上这个事件不光是耶稣啊这个才发生的，旧约里边相类似的也记载着另外一件事情啊，那就是摩西在领受这个十诫的时候，上到西乃山也是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啊，因为有神同在。当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啊，但是世人不能理解。前半句，耶稣说，这个并不是说不要食物，乃是不是单靠食物，啊，这并不否认这个食物对我们每天生活的重要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以前的也有这样的提法，说民以食为天，当然这个跟耶稣的说法是大相径庭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呢，对生活的态度简单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的觉得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另外一类呢是倒过来，为了活着而吃饭。从生物或者医学角度来说，人的肉体呢，啊，不是单靠食物，啊，这个非常的好理解。因为如果比如说没有氧气，我们几分钟啊就不行了啊，所以这前半句呢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后半句呢，啊，就很难理解啊。这是因为我们呢，这个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或者呢，我们基督徒呢，对这样神的提法啊，跟世界上的说法完全啊不一样。从生物学或者从医学的角度呢，更没法来理解或者解释或者这个明白这个关联。比如说我们活的怎么神的话能够是让我们活的呢？当然这里有个关键，就是神的话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从这个语法中文的文法上来说呢，啊，这不是单靠 A 乃是靠 B。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两点，一点是 A 跟 B 是同样需要，第二点呢是 B 呢比这个 A 更重要。我们从这个语法上可以看见这个 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明白，而且让我们经历啊。这句话呢对我个人的影响特别大啊。我们啊先来回过头来看看这句话的出处，我们来一起念这个《生命记》第八章一到四节，预备起。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遵守遵行，好叫你们成活，人数增多，且进去的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行事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领导你的40年，要考验你，试炼你，要知道你
这个神在这里讲的是比较清楚的，这个40年啊是有苦练有饥饿，但是神是有目的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说出的一句话。这个40年啊是神同在的，他让以色列百姓有衣服也不烂，而且呢脚也不肿。我们知道这个营养缺乏啊的时候呢，这个脚就会肿起来。首先是有神的话，这个摩西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你们可以出去每天收啊你们要的，但是第六天呢你们要多收一份。先有神的这个话，后来呢才有这个玛哪。因为玛哪以色列人从来没见过，我们也从来没见过。以色列人看见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彼此说啊这是什么呀啊，这个希伯来文就我也不会念啊，玛哪还是玛哪还是什么，反正就是玛玛这个想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因为从来没见过，就好奇嘛。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啊，摩西呢就跟他们说啊，这就是神给你们的粮食呀，你们可以捡起来吃啊。这个有一张这个动画或者这个水彩画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捡玛哪。再来一张啊近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玛哪是神给我们的食物啊，这民数记11章这里记着说，这个玛哪呢形状呢像这个圆坨子，颜色呢像这个珍珠。这百姓就在这个营地周围啊，把玛哪收起来，那怎么做着吃呢？或者用磨推，或者用旧这个捣碎了再煮在锅里，或者呢做成饼，滋味像新油啊。这个呢夜间呢露水降在营地的时候呢啊，玛哪就从天上降下来。在另外一处经文上说，这个出埃及记16章，他说这个食物呢以色列叫玛哪啊，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这个掺蜜的这个薄饼啊，是非常好吃的啊。 因为这个玛瑙我们没见过，所以我要多这个信息或者资料多给一点。这个玛瑙非常神奇啊，它是在出埃及不久啊几天之后神就赐给以色列民，否则要饿死了啊。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就是后来呢，这个他不是直接的走近路，因为走近路就是大概40来天的路程，后来呢绕很长这个时间40年啊，后来呢到这个东边，在约旦河东边，这个从耶利哥啊，约书亚那个时候摩西都已经不在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到耶利哥进去到迦南地，那个时候玛瑙才没有。从这个地点来说，光以色列走到哪里，这个玛瑙就出现在哪里，就在营地和营地的周围。来源我们刚才前面读了，是从天而降，出现的时候呢是 日出之先，但安息日没有。这个收集的，这从量来说的话，安息这个收集，有的人饭量多，有的人饭量小，收集多少啊？很奇怪，因为我们饭量有的时候也会改变啊。我今天胃口不好啊，我少吃点；我明天或者又一天呢，我胃口好，多吃点。哎，这个东西呢，它有弹性，好像是有弹性啊。这个你多收了啊，也没余；少收了也没缺，神奇的很。这个保存期呢，有效期就一天，平日里边呢，这个就是工作日6天呢，过夜的时候就长虫了，变臭了，但是第6天就是安息日呢，这个前一天呢，可以收2天的，哎，也不发臭，也没有长虫子，它是非常金贵的。这个我们知道，有这个约柜，约柜里边就放了3样，其中就有玛瑙。而我们从这个玛瑙的神奇里边，我们可以发现它不是一般的食物。我们一般的食物，除了极少的，都是生物或者生物的一部分，啊，我的是叶子啊，这个芹菜啊，或者根啊，像胡萝卜啊，或者块茎啊，这个像这个土豆啊等等，或者是种子啊，芝麻等等啊，都是植物或者植物的一部分。但是显然，这个不符合生物的一般的概念，因为它是神的话，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神的话里边可以得到保住。啊，但从一般的世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玛瑙没有给世人吃。你们，我从前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玛瑙是在以色列安营的前后左右才有的，啊，世人是吃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是有神的恩典啊！等会我继续会分享。我们先在这里停一停。这个玛瑙我们没见过啊，这个我生物书上也查不到，我是学生物的。我们先停一停，从另外一个概念再来理解一下这个神奇的事件。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人口众多，这个有很多的解经书上呢说是有200万啊，这200万呢啊我是比较认同的，但是有的解经书上呢他说没有200万，这个是我不太赞同，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区别，我做了一点这个查考， 啊，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啊，来验证一下啊。为什么说这个两百万人那么重要呢？因为这里下面有个逻辑啊，这个民数记一章，民数记就是两次人口普查。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呢，是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就当然是指男生啊，这个强壮的有603,550名。啊，这个是出埃及不久统计的。但是我们回到前面看看有多少人到埃及去了。这个圣经呢，创世纪46章记载是总共去了70个人。70个人我一个一个数了啊，在这个9节到24节地方我数了有12个儿子啊，当然约瑟已经在那里了，但是这个雅各这个是没有在啊，有55个孙子啊，有3个重孙，这是雅各的重孙。这3个数字让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他们以色列，这个就是雅各的每一个儿子有4.58个孙子。这个数字等会有用啊，我们可以计用数学模型来看看400年以后有多少个人。这个正兴数学也挺好，等会跟我一起算啊。从70个人到400年以后又有60万，当然这是男生啊，就是那个有能够打仗的男生，增加100倍就可以了，而这不是10,000倍就可以了啊。400年，因为在埃及400年，如果按照40年一代计算，那就10代人，这个他们就从这个进了埃及到出埃及400年，就是十代啊。如果按照每一代4.5个儿子计算，那就第一代就是增长4.5倍，这个很好理解了。不管他是孙子也好，儿子也好，重孙也好，就是增加了4.5倍。因为如果按照前面计算的话，他们以色列这个儿子们很会生的，而且男生也很多，平均4.5啊，那就是一代以后4.5个儿子，或者第二代呢再增加4.5啊，那就是20.25。我们简单一点算，一代就算20倍，那就第四代再两代，那就是400倍，那就再两代，那就是4000倍，这个简单啊。再两代，那就是这个16万倍。那第十代呢？那就是320万倍。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数学模型，那远不止60万人了。每一个人就要增长到320个人，何况进去是70个人啊。好，我们那打一个折扣好吧，不是按照4.5个人来计算，实际上3个人来计算，看看会怎么样的情况。这些能口算出来3乘10次方是多好吗？好，我们说 一起算好吧。3×3=9就2代了，第四代99，81啊，就是第四代了。第八代就是81×81，大概是6400， 这个八八六四六千五百，那再乘上个九就是第十代了。六千四再乘上九就是九五万九千倍。所以以色列人每个儿子或者不要男生不要生四点五个，只要生四三个就有达到差不多六万倍。我们刚才前面说一万倍就能达到两百万人。我为什么在说这个两百万呢？下面还要有，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因为以色列当时约瑟当宰相，把埃及的那个最好的靠北边的那个草地，因为以色列人放羊，最好的那块地留给这个以色列人，那块地很大的，这个有草很多，所以是有神保守。这个从七十个人进去，四百年六十万人，我是坚信不疑的。有在座的有很多有三个弟兄姐妹的，那个是还没有神亲自拣选保守的，更何况以色列人神亲自保守拣选的。所以这个爱是两百万人，我个人是没有疑问的啊。在这个两百万的基础上，那我们就提一个问题，这个两百万人口在旷野四十年，他们靠什么吃的呀？在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国内的时候组织过什么会议，我没有亲自组织过，但是我有参与过的这类似的经验。那在国内搞一个会议，吃喝拉撒都要负责，订火车票什么要给他们，这个还要买礼物，要给他们吃什么一天三餐。搞旅游的人啊，这个孟涵可能有这个经验，这不容易的。不要说是两百万人，给你两百个人，你一个人伺候不了；二十个人让你伺候，你都焦头烂额啊，吃喝拉撒全负责啊，何况两百万？那反过来就说了一个证明一个事情。单靠摩西是不行的，如果按照一个人一天一公斤算，四十年就要多好的粮食啊！我一个人我 一天一公斤不够的，我西瓜一天一公斤就不够啊！就是说这个没有神是不行的。这个简单的逻辑，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背后一定要有神。神那什么给他们吃啊？神的话，先有神的话，再有玛瑙。因为那个时候对神的认识没有那么深了啊，我以后还会这个说。那现在为什么没有玛瑙了呢？啊，这个问题先留着啊。这个是旧约的一个故事，非常的这个对我印象非常深。新约呢也有类似的故事，就五饼二鱼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不展开了啊。这个耶稣这个五饼二鱼啊，两条鱼喂饱五千人啊。他耶稣是啊，神这样做为什么呢？有什么用意呢？我们刚才念的也有些原因在里边，我们可以看见。当然我们常常背的主导文啊，这个秀莲你背下来没有主导文啊？我们热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当然是我两百万人到一个旷野没有吃的，那神把我们带出来，神要负责啊，他天天要赐给我们啊。但更进一步的原因我们已经读了啊，这个是要让我们知道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这个认识或者这个功课不好学。啊，这个是正面的例子。我现在要给一点反面的例子。啊，这个不光有正面的，我们也要有一点反面的例子，这样对我们认识一个事物或者一件事情是有好处的。这个刚才说民宿记是就是这人口普查两次，前面的这个普查啊，这个有60万人口，后面的普查啊，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民宿记14章怎么说的。不听从我的话，他们的尸29节，他们尸首呢必倒在旷野啊，这个20岁以外的向我发怨言的，就是神说只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地，其他都死光光了。从这个数字来说，起先是603550人，第二次人口普查没有多起来，反而少了，减少了1820人。我这里又要稍微停一下了，40年人口没有增长，按照以往的那个数学模型或者计算，少说也要增长3倍。那个时候在埃及还没有神那么大的恩典呢，就那人口就要增长3倍。现在有神同在了，怎么人口反而不增加了，反而要减少1820人呢？这是因为那些人没有听神的话，被神啊，这个就是啊死掉了。因为很多这个你们看摩西五经，很多情况，有的给蛇咬死了，有的这个啊自己这个残杀死了，有的打仗死了，有的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增加3倍，反而减少了这个1200人，这是这个群体啊。在我们再聚焦一点，看看个体呢啊。像以色列报恶信，他说这个探子挑了12个探子进到那，他说回来说一些没有信心的报恶信，自己像蚂蚱，这个别的啊我们都读过了，不展开。这些人呢，14章37节，我用红字标出来，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前面说那些是神靠着玛纳喂养他们，相反的例子这些都死掉了啊。我们可能啊说那些是圣经上记载的，我现在讲一个更真实的。有一个CD 啊，叫这个三番 Cisco 三番不老琴，我想在座的不少人看过这个碟子。这个碟子呢是讲述这个郑国牧师跟师母70年的爱情故事啊。这个当这个牧师跟这个师母他们30岁的时候呢分开了，那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我们中国大陆说是解放了，一个是在香港，后来到马来西亚，这个东南亚。这个妻子呢在这个国内，那个时候他们有骨干啊。这个牧师呢因为香港分离，这个分开不能回来啊，当然这个相互挂念啊，有的时候有点同心，但是多次音讯全无。这个郑牧师当然 非常担忧国内的五个儿女跟妻子啊。当时因为那个情况，我们在座的也都明白啊，这个等到他们30年以后又见面了，6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又中国改革开放，他们相见，郑默是见到这个老婆，哎，这个你没有瘦嘛啊，白胖了，你吃什么了？这个师母就说了一句，我吃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上说，他说这个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啊，你们这个一切都要加上给你。五个儿子儿女都好好的啊，老婆反而胖了一点啊，是啊，这个神的这个这句话呢，不大容易明白啊，我们也不去说远的，说说我们自己教会，感谢神在这里有一帮爱他的弟兄姐妹，建立他自己的教会，这个不是谁的教会，不是谁，是神自己的教会。这帮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没有专职牧师，我们彼此啊建立啊，彼此相爱，学习，彼此鼓励。我曾不同的场合听到好几位弟兄姐妹说，他们说几天不读神的话，浑身好像就没力气一样啊，在灵里边黑暗难受，就说这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我们不是单靠食物，我们在瑞士没有一个人饿着，我们不是饿了，我们是吃的多了，所以很多人要减肥啊，我们没有，不是没有食物啊，所以不是这个，当然没有神的话语，他们也没有平安了。在他们多次分享以后呢，哎，我后来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了，感谢神啊。所以这个一个侧面说，神的话语非常重要。这个我也不想被人说我光说不练啊。天桥法师，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天桥在哪，天桥在北京，非常有名的。以前的天桥那个地方呢，在这个元宵啊什么的都会练一些这个表演，很有把式的，这个一招一式很有模有样的啊，但是没有真功夫，就是光嘴皮光说不练啊。我今天也做一点我自己的分享，这句神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在信主以前呢啊，我生命的重心，或者我啊要靠的工作，靠的事业，靠的金钱，这些我认为是我生命的重心啊。这如果这些没有了，我还可能就活不了，或者还不如死掉了啊。这个信主以后呢啊，我现在从世人眼光来说，我现在没有工作啊，我信主以后，那我没有死掉啊，那靠神的话，神给我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哎，我现在能够有机会啊，侍奉神啊，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我家人，我觉得这是上好的。啊，反过来说啊，工作。我没有说有工作的弟兄姐妹你们工作不好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反而我再次要强调，神给你们的工作是好的。这个德文工作说得好啊，比如我不知道我念的准不准啊，这个从可能就有个呼召的意思，桂华是不是？ 如虎是不是叫啊？比如虎就是被呼召，神给你们的工作，神给你们工作就是呼召在你们那个岗位上，是要是为神做的。所以你们有工作的都是神的恩典，啊，这个当然如果有一天都呼召你们为神来做工的，哎，那可能你们也会有这个感觉啊，我不知道啊，那可能你们也有这样感上好的福分，啊，这个这样感觉不是我一个人有啊，对不起，我这个啊，电脑有点时差啊。这个那事业呢，我以前是要靠事业的，没事业，实际上我后来想想，我说事业有点借口了啊，这个 我可能以前想当个科学家或者当个什么的，实际上我可能我早就是科学家了，可能我还是高级科学家，因为我后来是 senior scientist 啊，我不说这个啊，我现在呢，啊，这个神给我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啊，这个是我杯中的份。”所以我看见教会有弟兄姐妹要受洗，我就特别高兴，啊，因为教会是神的家，神的产业，啊，这个不止我一个人的感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感觉，啊。看，但是反过来，有人弟兄姐妹软弱了，哎，我们就会担忧了，为他祷告了；有缺乏的，我们设法去帮补啊。啊，这个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自己的家，这个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啊，那靠金钱呢？啊，我以前没钱，我这可能就活不了了。啊，我现在也没钱改掉，所以我。99%的时间呢，我身上都带个钱包，啊，但是呢，神让我慢慢明白，我不是靠钱活的，啊，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是缺乏，啊，在我不同的场合也分享过，所以呢，神呢是在慢慢改变我，实际上神呢，给每个人都是有一样的爱，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课。给我的功课，我既然以前是靠工作、靠事业、靠金钱，神让我慢慢明白，神的话更有力量，比原来那些认为所设想的要好。当然，这个改变我自己的改变啊是不容易的。秀云知道我以前常常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的话，让我真正明白这句话大概花了10年时间。我起先也不明白啊，后来2-3年以后啊，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所以我才会时不时冒出这句话，我反复思想啊，开始一点点明白，啊，哎，后来开始经历到，哎，看见，哎，这些其他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工作也很喜乐，我为什么稍微工作一点，这个患得患失呢？啊，哎，我想起来神说，我们不是靠这些啊，帮助我明白，啊，之后呢，我去经历。我自己没有工作或者没有那个我没有吃的，哎，我也心情也好啊，这个就加深理解。当然到今天，到从新竹到今天，我是这个98年新竹组的，到今天我才有胆量，或者神才给我这样的这个话语让我来分享。让我为他这句话来做见证，可能这个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不，没有，神还要继续让我活在神的话里面，我今后还不能离开神的话，有重要原因哦， 因为如果我今后如果不活在神的话里边呢，我耳边呢就会听到，常常会听到，一定会听到那试探人的话。你们知道了啊，那试探人的到耶稣前面了也来试探了，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这样的情景会常常出现。所以我必须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不但要靠他，而且我要抓住他神的话，这也是我可以做见证的啊！啊，感谢神，我今天还能站立在这里啊，因为神给我有生命的气息啊，这感谢神呢啊，让我能够在瑞士这个地方好好的啊，这个今天还能这个站在这里啊，不是单靠食物，我需要啊，不是强迫的，是我内心发出来，我需要有神的口里话，不是别人告诉我，我是自己有经历，我自己见证，我自己啊这个从内心里边有这样的需要啊，愿神帮助啊我，也帮助每一位为主而活啊，这个靠主而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话啊。这个话题呢啊还有很多的啊，但是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只是分享或者见证或者这个一起来与大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上部分啊啊，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下面以后还会继续分享，也许是中部分，也许是下部分，因为神每一天是给我满满，我还不知道是上中下还是上下，因为这些一切都是在神手里。谢谢大家。